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你如果问路加，你说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不错，我们看见从父亲从母亲就生了胎儿，这个叫做胎生。但是所有明白生命的人，你就知道你怎么解释生的哦。因为怎么今天怎么从父亲从母亲，然后呢你看见就生下了胎儿，就生下了许多小的生命，所有的医生都要惊叹说，如果我们要看本来不过是一个细胞，然后后来呢，然后两个细胞的结合，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能够从亚当和夏娃从一本就造出万族。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没有两个人几乎是一样的，你看见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尤其如果我们明白 DNA 的奥秘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老早就知道了。今天到底我们会得什么样的病，你看见在 DNA 里面，在密码里面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了。这什么奥秘？这当然是生命的奥秘，明白吗？为什么今天有的人他的鼻子像父亲，为什么他的眼睛像母亲？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生命的奥秘。然后呢，在他弟弟身上，在他的哥哥身上，又是不同的排列，不同的组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本来诞生这件事就是奥秘，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的奥秘。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稍微能够探索一点这个 DNA 里面的奥秘，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说谁是谁生的，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就可以确定，你只要拿他的毛发你确定说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且你能够确定他是亚伦一家的人。他们果然做了这件事，在1999年的时候，在南非，在一般黑人的种族里面叫伦巴族，结果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果应该是以色列人。结果后来他们把他们的唾液带回伦敦，根据 DNA 最后的发现，他们不只是以色列人，而且是亚伦一家人，是做过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事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生本来就是个奥。生，细胞分裂是个生。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细胞分裂怎么算生呢？当你研究草履虫的时候，你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诶，这个也是生啊，这也是繁殖啊。然后生不只有这个生，还有卵生，你看见吗？所以人才问说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不要忘记，这是卵生的奥秘。但是呢，除了卵生是一种奥秘之外，又有胎生。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宇宙根本就有四种的生法。一个是细胞分裂，一个是卵生，一个是胎生，还有一个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生命既然是神所创造的，为什么一个分细胞分两个细胞？为什么今天 DNA 里面包含着许多的奥秘？你告诉我卵生的奥秘，你告诉我胎生的奥秘。不要忘记，既然宇宙是神所创造，既然你相信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当然神没有违反他的定律。卵生胎生如何是奥秘？不要忘记，神借着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下我们的主，当然也是奥秘。所以请记得，今天在我们基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基本福音的要道里面，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什么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呢？因为我们相信这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女人的后裔。如果我们的主也是男人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你怎么，他也是个罪人，他怎么能拯救我？所以神整个的救赎法，不要忘记，在救赎法里面，神必须是三而一的神，神主耶稣必须同时神也是人。那不止如此，他的生还不是普通的生，他的生乃是从圣灵怀孕。因着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是没有罪。所以我们的主，他虽然也受试探，他没有罪。因着这个缘故，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 如果我们都掉在水里面，我们谁也救不了谁。我们的主他没有掉在水里面，他站在岸上，所以他一把就把我们拉上来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成肉身或者近前的奥秘，生的确是个梦。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解释它，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想用人的办法来解释它，这是不可能的解释。因为生本来就是个奥秘，生本来就是个似乎的矛盾。怎么知道的？因为主耶稣童女玛利亚说，是童女又是母亲，是母亲又是童女，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必要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必要的矛盾，才能够叫神这救赎法能够完成，今天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这是他生的矛盾。那么讲到长的矛盾，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我们刚才就你慢慢读圣经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到了12岁的时候，你看见他在殿里面学习，一面听一面问。换一句话说，他同样的经过了普通小孩子所经过的学习的过程。听是问的过程，学习的过程，问也是学习的过程。今天你不只叫小朋友要听，你要叫他要叫他问，那会听会问，你就知道这就是整个学习的过程。但是问题我们要问，当主耶稣在哪里，在神的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他要明白神的话，他不明白神的话。那现在呢，需要有人告诉他，把神的话解开给他看。那现在有一个矛盾，他既然是神的儿子，神的话已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他拿起书卷的话，他只要稍微一扫描，所有都到他里面去。其实他不需要扫描，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他是启示神的话，他哪里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这就是成长的痛苦。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现在被限制做人，他同样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需要问拉比，拉比需要给他解释，然后他好像明白了，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他和所有的婴孩小孩是一模一样的。平常的小孩读圣经，他们也读圣经。平常小孩子是怎么是要怎么样明白圣经，他也怎么样明白圣经。平常的小孩子，他们需要拉比，你看见我们的主也需要拉比。所以他在殿里面，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家？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面吗？”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神家里面、神殿里面的时候，他是一面问，一面问。也是一面听，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所以等到有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就他立刻就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拦阻他们。他很自然的就引起诗篇，就引诗篇第八篇里是第八篇里面的话。那么诗篇里面第八篇的话，乃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了能力，要完成了的赞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已经在他里面。所以呢，你看因着他是人子，也经过了学习的功夫，你看他的的确确在父的家里，的确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所以等到有人在说何塞纳的时候，他能说能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成了赞美。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你等一等，让我查查圣经汇编，有没有让我等一等去翻翻经卷？我们知道旧约的经卷都是一卷一卷，然后你到了圣殿里面把一卷的圣经拿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耶稣圣经不熟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呢？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人子，他仍旧经过学习的过程。那么有一次他到了会堂。到了会堂的时候，人家呢就把他一个书卷给他，结果给他是以赛亚书。那么等到他拿到以赛亚书卷的时候啊，他就翻开这个以赛亚，他就翻开了以赛亚。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书卷在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不是像我们的以赛亚书分章分节的分66章，没有的，不止没有分章没有分节，而且没有标点，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也是一气呵成的，所以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那么我要问你，如果有人把书卷给你，你从何读起？你从什么地方读起？结果主耶稣从以赛亚书第61章读起，稀奇不稀奇？你怎么知道在密密麻麻圣经，你怎么知道这一段圣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可见主耶稣一定经过学习的过程，的的确确是道道地的人子，他一定经过成长的痛苦，没有疑问的。所以当你如果仔细读到这个那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拿起那个书卷，结果他就念了一段圣经，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刚好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前面那一段的话，但是很稀奇啊，他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坐下来了，没有再读下去，他不能读下去，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圣经就引错了，你明白吗？等到他引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于是就把书卷起来读完了，就交给执事，会堂人都定睛看着他，然后耶稣对他们就解释那这一段他念为什么念这段话，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他今天来，他要叫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人类的救主果然站在他面前，弥赛亚来要做人类的救主，要叫被掳的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主耶稣为什么引这段圣经，就是证明说他就是弥赛亚。你们不要再等候弥赛亚了，弥赛亚已经站在你们面前，而这段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已经来了，他把迁徙，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那被掳的得释放，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主今天引用这些话，不要忘记他是人子，他经过了学习的过程，虽然以赛亚书密密麻麻那么多，他已经丰丰富富的把它藏在他的心，所以他很翻翻一下子就可以翻到什么？翻到以赛亚书第11章。但是他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完了以后，他不能再读下去了。为什么不能再读下去呢？因为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不要忘记那一段的声音乃是指着主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做审判的人来说。所以等到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把审判带给人，不是做人的救主，叫瞎眼的得看见，叫被掳的得释放，不是。所以他要来，他有一天还要回来，但是不要忘记，讲到他第一次来，他引旧约的圣经，引神的话，讲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他不再讲下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明白圣经，乃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所以如果主把他的荣耀，人子荣耀赐给我，弟兄姊妹，虽然也许你年纪大了，你觉得你记性不好，但是你只要背主的话，只要主把他的荣耀赐给你，请记得我们的主也经过那一段的过程，也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很可能是把它背过来的。我们叫保当时很多旧约的，包括保罗在里面，都是把旧约圣经背过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都把主的话背过来，他做人子，你就知道他不止生有矛盾，你看按理来讲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应该比所有的孩子都幸福，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把这些圣经放在他里面，或者扫描就可以了。但是弟兄姊妹，本来他就是那个作者，他还需要背吗？他还需要苦读吗？他还需要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吗？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的主的荣耀乃人子的荣耀，他经过了成长每一个过程。这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12岁的时候他怎么样在殿里面，后面18年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主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而且你记不记得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父他怎么说呢？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所以这句话的背后就透露了他成长的痛苦，或者说成长的矛盾。按理来讲，弟兄姊妹，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灵，但是如果他要拿锯子，如果要把一个树要变成一个椅子，或者把一个树要变成一个鹅，弟兄姊妹，他说我的鹅是容易的，我们的主怎么治一个鹅？整个千山的树林都是他所创造，在他根本没有难事。但是那最后的18年，从12岁到30岁，他是怎么成长？他是长在木匠的家里，他的父亲是做木匠的，我们的主也做木匠。当他做木匠的时候，他当然做了许多的鹅，但是我们的主说，我的鹅是容易。如果你把那个鹅放在牛的上面，你看见说对鹅来讲是刚刚好的。所以主才说，你们应当负我的，我的鹅是容易的。当你负主的鹅的时候，不会把痛苦加给你，因为它的尺寸刚刚好配合这个整个牛的牛身上的尺寸。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做一个鹅？怎么拿一把锯子？不要忘记，他是天来，他根本就是神自己，他创造了万有。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从苦难学了顺服。有一种的苦难叫做成长的痛苦。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如果他同样的也是经过婴孩，经过孩子，然后也经过学习的阶段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如果要把一棵树变成个椅子，或者把一棵树变成个鹅，他要看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他卑微到一个地步，被限定在一个被限定在时间跟空间里面。他本来是无所不能的，他只要一句话，命力就有命有说有就有命力就立。那弟兄姊妹，现在为着要造一个鹅，为着要制造一个这个凳子和椅子，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他很自然的，就要看他父亲是怎么做的，他父亲怎么做，他也怎么做。那时候罗马兵丁需要十字架，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在木匠的家里面就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做的。所以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一定做过鹅，因为他说我的鹅是轻生。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经过成长过程的时候，他一面看见他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样拿锯子。那请记得，表面上是顺服世上的父亲，其实暗中是顺服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能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大略能够明白，我们的主不止生是奥秘，他长也是奥秘。但是我们的主就这样慢慢的，最后终于达到了30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神满意了，因为我们的主经过学习的过程，一面听也一面闻。我们主满意了，你看见约瑟怎样做木匠，我们的主也怎样做木匠。那个木匠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如果他真的顺服了地上的父亲，他才真正的顺服了天上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地上父亲的手下成长，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弟兄姊妹，你受了许多的痛苦。有的时候到底我们父母也是罪人，所以他们许多时候做错了许多的事，结果我们就受了许多的苦难。 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知道你是个顺服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学习顺服的功课？如果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父亲，我们真的能顺服地上的丈夫，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顺服天上父亲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真正属灵的顺服是怎样的？只有当我们叫我主让我们做人，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儿女，就在做儿女的时候，就在做妻子的时候，做丈夫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成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主怎样成熟，我们也经过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些学习的过程，这些顺服的过程，圣经告诉我们，主是借着苦难来学顺服。你说主还要学顺服吗？主根本就是顺服的。但只有他做人子的时候，就是做人子的时候，你看见吗？所有的树都是他所创造的，但现在要造一个椅子，要造一个鹅，他必须要看他父亲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卑微。所以许多做姊妹的本来应该是能干的，好像女强人一样，但什么时候他肯丈夫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按理来讲他不应该这样做，凭着常识来讲这样做可能是错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从苦难里面就学了顺服。许多时候丈夫是错的，许多时候妻子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妻子学了顺服，妻子把自己的意志压下来，她好现在听了丈夫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情形里面，这个妻子就慢慢就长大。我们为什么长不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因为我不明白，我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做，叫我们做妻子，叫我们做丈夫，叫我们做儿女，叫我们做父母，不管我们怎样，弟兄姊妹，主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成长。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敬虔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么经过了道成肉身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所经过就和我们所经过是一样的。所以巴不得人子的荣耀能从我们身上透出来，那就是主真的把我们带到变化山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生的奥秘和长的奥秘，就给我们看见敬虔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是这样的经过，从伯利恒开始，经过哥哥他，经过十字架，经过哥哥他拉，最后呢居然达到宝座。所以主的路是这么走的，我们的成长路也是这么走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的成长路好像充满了矛盾，那我们的成长路也自然充满了矛盾。但是不要忘记，是敬虔的奥秘，叫神能在肉身显现，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徒能够彰显出去。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但是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的主继续行，继续生活，继续在地上行走，他继续在地上生活。那么弟兄姊妹，主不是已经升天了吗？感谢主，今天那个主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但在地上有一个奥秘的身体在五旬节的时候诞生。所以今天我们的主继续在他的身体里面继续的做事，继续的教导我们。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虽然主升天了，但仍旧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是敬虔奥秘。如果你看见在我们主身上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在我们的生活上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只能够停在这。我然后呢，我们休息过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好不好？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见你平安的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早晨，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经过学习的功夫，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面学一面问，我们一面也能领会。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明白了敬虔的奥秘，我们看见这些似乎的矛盾， 我们只好低头敬拜你。主，但巴不得在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叫我们真是做一个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真是能够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把你的话能够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